今天的查经，今天查的这个开头的这个地方呢，显然是和我们上次学的十四章几句结合的，啊，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十四章讲了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就是那场，那场，我的表达就是，世界大战啊。那么最后呢，是以亚伯拉罕呢，得胜回来，然后在路上呢，他一面见到了麦基洗德啊，那么麦基洗德迎接他，给他祝福，也给他启示。因着麦基洗德的启示，那么亚伯拉罕马上有一个领会，他就知道原来呢是神的恩典，以至于他能够在这场这个征战中得胜啊，并且呢，他因着仰望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是他所跟随的，这是恩待他、引领他、呼召他的神。所以因着这样一个看见呢，他放下世上他可以占有的啊，为了免得被树上的那个索多玛王呢，可以在这里边呢有一些话说是，他的财产呢被亚伯兰得了，所以亚伯兰呢的富足呢是他给的，亚伯兰不要有任何可以被别人评判、可以羞辱自己神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全然放弃。那么他的这样一个作为是非常蒙神悦纳的啊。我们看到呢，神悦纳亚伯兰他的这个信心和对神的认识上有一个极大的提高，神也悦纳亚伯兰有这样一个宽阔的胸怀，不以世上的这样一些财富为念，这是很不容易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十五章一开始的四个字这是以后啊，这就表达呢后面发生的事情和前面有关系啊。这样的表达呢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还有啊。那么这件事以后呢，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有话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这一句里边啊，这就也就说呢，十五章的第一节这里边有大量的第一次。也就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本来就是一个被称为种子之书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圣经里的很多重要的信息呀、线索呀，都在创世纪里边的产生。那么很多很多的第一次都发生在创世纪里，而这一节经文里边就有很多。所以其实我一直就盼望哈，大家上来以后呢，自己有一个预习，有一个看见哈，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呢，可以有呼应、有共鸣啊。那么首先是一个意象这个词啊，这个词呢是第一次出现，而且这个词哈，就是在这里用的这个意象呢，是在整个这个旧约里面用的很少的一个词。它的意思啊，直接的字面意思呢，是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在意象中啊，不是在一个非常清晰真实的一个处境中，而是一个人没办法形容、没办法来表达的一种呢，似真似幻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啊。我们知道呢，耶和华呼召亚伯兰，这肯定是跟他有联系啊。那么亚伯兰是能听见的，然后亚伯兰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神又跟他说一次话 然后呢十三章里面的又就是在跟罗德分手之后呢，神又跟亚伯兰有对话，有说话，这些呢好像都是念圣经。那么这一次神有形象，注意啊，意象它是有象的，那么有象但是呢又不是那么非常清晰啊，那么是一种呢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这个经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耶和华向亚伯兰来讲话，他们之间开始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这个亚伯兰第一次啊，因为以前都是神说神听啊，神仅仅是 listen。 那么现在呢亚伯兰第二节第三节亚伯兰开始跟神说话了，这是这个最早的。那么我们来看，先是神说话，神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的这个圣经后面是感叹号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里边在这句话后面是一个句号呢还是一个感叹号。然后神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我们可以先这个交流一下，谁要讲的话呢可以这个打开你的话筒哈。那么我们相信人和人见面我们不会用这样的一个讲话的方式啊，见面拍拍某个人说啊你不要惧怕，这是很奇怪的，对不对？这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经验。那么神见到亚伯兰啊，在意象中见到亚伯兰，第一句话说是不要惧怕。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对这一点的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跟亚伯兰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们知道神做事总是有点奇怪的哈，你如果对马太福音熟悉的话呢，这个主还有约翰福音啊，这两卷书里边主耶稣说出的话来经常是让人觉得有的时候觉得生硬，有的时候觉得不好理解，有的时候呢甚至莫名其妙啊。但是我们今天查经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太多给我们的宝贵的启示。那么这是神对亚伯兰说的这个一句话，首先说你不要惧怕。
我说说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好，是吗？
我觉得因为这件事呢是跟上一章连着。上一章他不是打败了那个四王吗？
对，
完了回来的时候他又得罪了那个索多玛王。那么这时候呢，假设人家要反攻他的话，他人才318个人。我觉得他是不是会不会这时候他心里也有点嘀咕，那么神就那么安慰他，这是不知道对不对啊，我是这么想。
好，很好，
没了，
很好非常好啊。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是结合你刚才说的那个呢，我想到就是说，如果对于亚伯兰来说，他第一次这种又真又幻的这个情景呢，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分不清楚，就像我就想到电影电视里啊，突然觉得这个人分不清这个人是人是鬼那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好，但是我想他会不会是当时这种情景，因为似真似幻，他不知道跟他说话的是谁，在这种情景里面他是不是有惧怕，所以神第一句就告诉他你不要惧怕。
大家想想啊，有一次呢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呢门徒怎么样呢？门徒呼叫起来了，门徒不知道是神是鬼啊，然后主耶稣说是我，你们不要怕，对不对？跟这一位相似啊，人见到神的第一个反应是惧怕，也是正常的。所以 刚才孙妈妈讲的和孙元锦讲的哈、啊，加起来就比较完整啊。首先呢，是这场大战之后呢，对于亚伯来说，他觉得是一个胜利者，但是这个胜利者难道没有胜利者的一种后怕吗？大家想想啊，四王在整个这个从1000多公里之外的这样一个加勒底人之地啊，从士拿平原那边，然后一路攻过来，所向无敌，他们就没吃了败仗，一路全是胜利，打了那么多，除了五王之外还灭了很多，那么唯独败在了亚伯兰的手上。而他们为什么要打那个迦南这边呢？就是因为呢，五王开始有点要反他们，不给进贡了。也就是说呢，五王开始要反的时候呢，他们就狠狠的把五王打趴下了。那么现在呢，剩下过来一个这个家庭，带着他的家丁300多人，把五王呢打败，把四王打败。为什么他能把四王打败呢？无非呢，他胜利是一个偶然。夜间，对方不知道来的人有多少，所以呢，他们这个趁夜奇袭，获得了胜利。所以四王呢，就以为大祸临头了，丢盔卸甲就跑回去了。回去以后，如果他知道原来就是一个小小的亚伯拉罕啊，所以呢，当他在正式的反攻过来的时候，亚伯兰他是没有可能在正式的面对面交锋的时候获胜的，所以他的胜利，他的得胜四王是一个奇迹造成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哈，这里边呢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亚伯兰的手里啊，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呢，亚伯兰的胜利呢有神的保守，不然的话他就是夜袭也不一定能胜利。但是胜利之后呢，他面对着四王可能的报复，如果四王来报复的话呢，他是没办法在四王面前再站住的。所以呢，亚伯兰的担心他不是一个胆小的问题，是一个真实的处境。而亚伯兰作为一个领袖式的人物，他担着很多的责任，担着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家族，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为这些人负责。大家想想，他去埃及的时候，因为惧怕就认这个撒来为妹子，那么现在呢，这个惧怕比那个还要大，所以这个惧怕是真实的啊，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客观的这样一个惧怕。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人见到神啊，在异象中见到神，这也是他的第一次经历啊。那么见到神，人的在圣经中所有的反应都是惧怕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敬畏敬和这个敬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呢就是一个大的畏惧，所以这两个呢是都存在的。那么因此呢，神知道人的光景，神也知道人见到神会如此反应，所以呢，神的第一句话是让人平安。赐平安的神啊，这个让亚伯兰不用惧怕。那么不用惧怕的后面这个原因是，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啊。关于这个惧怕，再格外说一句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惧怕这个词呢，是涉及到亚伯兰的真实的这样一个这个处境之外，大家要知道，惧怕也是人在世界上，我是说每一个活着的人， 必有的一个内心光景啊。你可能某个片刻不太去怕，但是这是你一个基本的状态，惧怕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一个状态。不要听有人说吹牛，说他怎么样的胆大包天啊，怎么样的这个气壮山河，没有的事儿啊。无论是这个很这个野心勃勃的人，还是身份低微的人，惧怕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一个光景，一个状态。你就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因为呢，这是从亚当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犯罪之后的反应就是惧怕。所以这里的不要惧怕，除了具体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人的本体存在的一个为一个惧怕神来安慰。那么接着谁说呢，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这里我说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第一个啊，第一次出现的啊。我们现在就读这个句子，有谁能猜出几个是第一次出现的吗？哪个词都是第一次出现的？
盾牌
好，赏赐还有没有？
我是
他们，我是嗯，然后再加上不要惧怕，全都是第一次出现。我们知道圣经里啊，可能有牧师讲大家都听说过，说那个整本圣经里面不要惧怕啊，包括不要怕，反正就是这个意思的这个词，不要怕出现过多少次啊？好像好几个牧师讲到都说过这个数字，我们丁姐又不太知道吗？不太知道我就讲出来啊，365次，新约加旧约一共加起来，不要惧怕这样一个短语，出现过365次，正好一年每天用一个，正好全年平安。那么下面啊，有盾牌是第一次，赏赐是第一次，还有我是是第一次。我们现在都知道我是啊，是神的名啊。那么我是这个说法，我们觉得好像也很简单。其实你就是拿中文在圣经里去查，你会发现呢，很少有人用这个词，或者说几乎查不到。我们人和人见面聊天，你也不会说这个词啊，或者说很少。这是神特用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神他自己的名字是我是，而这里呢，我是神的这个第一次直接这样说，提到我是。而你去查每一次我是，无论我是后面是跟着什么样的词，基本上都是神在说话，人很少如此说。你会觉得好像也正常啊，人那个好像这就是一个人的场话，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那么其实我没有跟大家详细的去讲哈，这个我是的我是圣经创世纪中的第一，就或者说全本的旧约中第四次出现。前两次是人口里说的，后两次是神说的，所以这是第四次啊。这个第一次就人犯罪的时候说的啊。这个那么 前两次都出于人的罪，也就是说呢，当人没有把我分出来的时候，神不用你我，这个以前讲过。当人用了我的时候，隔了很久，神开始用我来对人说话。第一次呢，是我要，这是神的意志，我要降洪水在地上，是那一次，啊，是在这个第七章。那么现在我是，这是第四个我，表达神的这样一个这个面对亚伯兰面对人神的一个恩典的一个说法。所以你看到没有，前两次神来说我的时候呢，是我要，我是。你在这些词汇中都能看到神的 power， 神的力量。那么神主动跟亚伯兰说什么呢？说我是你的盾牌，盾牌是保护的。那么针对的就是亚伯兰在这样一个战争之后啊，这个后怕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保护，我会让你平安。那么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来保证亚伯兰，你必有平安。大家看到神对人最低个应许是盾牌，是一个保守性的。神赐给人的应许人的不是枪剑，不是你可以拿着去杀别人的，不是攻击性的，而是保护性的，是一个防御性的。然后神说呢，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啊，这是有两个这个翻译啊。我们中文呢说的是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它的原文的意思呢也是我就是你的赏赐啊，或者说呢我把自己赏赐给你，它可以有这样两个意思都在这个句子里边。所以你会看到神给亚伯兰的这个恩典啊，给他的这个保护，给他心里这个平安大到什么程度呢？神就是他的平安。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你在神里边，你在主耶稣里边有平安蒙保守，你必有安慰。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句话都是呼应的。那么这是神说的话。下面呢二节三节是亚伯兰的回应啊。我们知道从十四章以后，亚伯兰的这个整个的属灵生命有一个飞跃，突飞猛进的一个提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神说要给他那么巨大的赏赐的时候，亚伯兰的回应呢是主耶和华啊，主耶和华是第一次。这样称呼神在整本圣经中是第一次，主耶和华。因为他现在知道呢，耶和华是他的主，是他生命的主，所以他是如此来称。第八节又再称一次主耶和华。整本创世纪中就出现这两次，然后你看后面的什么民数记、申命记也都是两次，然后一直到先知书里面开始大量出现啊，称主耶和华在先知书里面出现比较多啊。那么在哪些先知书呢？我们现在在读先知书，看看大家能不能在里边体会出来啊，能够看出来每卷先知书有它固定的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贯穿这一本先知书。那么另外一本呢是贯穿另外，用另外一个词来贯穿，这是先知书的一个写作特点。 大家一定要在里边找到这样的句式，然后去思想。嗯，那么这个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反应是，我既无子，你还做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萨玛色人以利以谢。上次我们查经的时候给大家放的那个赞美诗是以便以谢，其实以便以谢和以利以谢差不多是一个名字啊。那个以便以谢呢，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么以利以谢呢，就耶和华是帮助啊。所以这两个名字意思是基本一样的，只是一个在表示时间的那个词汇上有一些差别。那么我们看到呢，亚伯兰非常敬虔的称呼主耶和华，所以他后面所讲的呢，不是抱怨啊，不是这个来向神有些这个向神所求，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当他在全本圣经中第一次把神称为主，以这样恭敬的态度的时候呢，他后面说出来的是他心里不太理解的地方啊，是他不太明白的地方，所以呢是带有一种求问的状态啊。因为呢，神如果大大的赏赐他，你要知道他现在已经不少了，他光家丁都300多，多么庞大的一个这个一个家族啊。那么如果他只有今生，他没有后代的话，他今生结束就结束了，那么他的家业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并不需要格外的赏赐，对不对？他已经足够了。如果神要给他更大更大的赏赐，那么这些赏赐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亚伯兰就求问神啊，我没有儿子啊。这个其实前面他说的是我既无子，那么第三节呢，他说的是你没有给我儿子，都是讲出他的不明白，他来求问神啊。那么我自己的已经够多的了，你再次给我多上加多的话呢，我如何来承受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呢？啊，那么这里边呢，你会看到，亚伯兰的思考啊，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他这个很成熟，并且呢，他也一直在思想神给他那个应许，应该如何把这个应许来承继下去的。很多的这样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想法啊。那么神最开始就呼召他成为大国，那么成为大国，国必须有继承人，任何一个国他的这个随时王储啊，这个随时太子都是国之大事，这是必须的，而他现在没有子啊。这个没有子的话呢，那么没有后裔就不能持久啊，那么就一切呢就好像是一个暂时性的，所以呢他就顾虑到这些，那么这些是应该怎么样的考虑，怎么样的来安排，怎么样的回应神的这样一个呼召啊。那么所以他后面呢就主动说了一句，说如果我没有子，你要我成为大国的话呢，那么承受我家业的人就大马色人以谢。 这显然呢是他从这个加勒比过来的时候呢，永远走那样一条路嘛，从东往西走，一直往西北方向，然后呢从大马色那个地方转弯，然后往南走啊，从北再往南下来，这个过程的话呢要经过大马色，所以他可能在那里呢这个就拥有了这样一个他买的哈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以利以谢呢就成为他的管家，所以一般的不相信他后来差派一个人去回到哈兰给以撒娶亲的时候，派的这个人就是以利以谢，他给以利以谢起的名，因为谁买人谁有权利给他命名，那么这个名字显然是亚伯拉罕给他命名的，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帮助，耶和华借这个人帮助我，那么会不会耶和华借这个人来帮助来承受家业来这个兴旺神的国呢？所以呢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对这个自己从自己来的这样一个答案他并不确定，所以呢他再说一次，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啊。那么这个里面呢仍然不是抱怨哈，因为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信心角度去理解，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说明他相信一切都从神来，我有没有儿子不在我而在神，那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儿子，那么是神没有给我儿子啊，所以呢他相信是这样一个情况。可是神又说要赐给他很大的这个赏赐，他怎么样呢？所以他再次的解释，生在我家中的就算是我的后嗣。那么我想这个他马上就能这样回答神的话呢，很可能亚伯拉罕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啊，他这个时候已经这个80多岁了哈，85、86的时候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儿子的话呢，对他来说，其实他多少年都在考虑怎么样能这个有后代的问题，可是他就是没有啊。而且呢，他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知道。第一次神呼召他的时候就应许了大国大民大福，这是在创世纪12:1-3表现出来的，后来又反复说过关于后裔这件事也说过，那么他信吗？亚伯拉罕是信的，所以他在期待，问题是头几次神说的时候他都没有说过我没有我继无子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他跟神说我继无子呢？因为他等了十来年了。你看下一章啊，16:3，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应该呢和这个15章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他等了这么久没有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想是不是神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呢？如果说神应许生在我家里的就算的话呢，那么我也接纳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呢他就主动的提出来。我相信亚伯兰呢都是一个正面的对神的回应，当然他也盼望能有自己的孩子，这是很可以理解的。然后亚伯兰又有话对他说啊，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就是针对亚伯兰自己的所思所想，针对亚伯兰的从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想到一些 办法，一些主意，然后呢，神给他一句话，就是神的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让亚伯兰心里特别安慰的一个内容，就是你必有后嗣。这人必不成为，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的话呢，那么意味着神必赐给他孩子。所以呢，亚伯兰听了以后呢，他非常感恩，他知道了神所说的必能成就。那么针对亚伯兰的那样一种犹豫，那样一种担心，甚至有一点点不够平安的那个状态，因为他说过两次我没有儿子，所以呢神要坚立他的这个应许，就把亚伯兰领到了外边。注意啊，是神领他走出去啊，然后呢让他怎么样呢，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大家看看十三章是怎么说的哈，往前翻一下，十三章的时候呢，在十六节，十三章十六节，神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而这次呢，是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里边共同的都有个数算，而且呢，都表达的一个意思是数算不过来的。那么稍微不同的是，十三章的数算，还我们知道尘沙是不可数的，但是呢神是用肯定的方法说，若尘沙能数，你的后裔也能数。而这里呢是一个反问的，那意思是数不过来的，你的后裔也数不过来。所以这两个表达呢稍微有点不同，一个是看地上，一个是看天上，先看地上后看天上，然后呢让他的这个最后在亚伯拉罕心里那个盼望是往上看的，往天上看的啊，神领着他向天观看。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中的一个方向，就是向天看啊。这里边呢提到的众星，这虽然不是第一次提到星星星星这个词，但是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创世纪一章，神创造众星摆设在天上，那是第一次。从那次之后，神再也没有提星星这个词，然后一直等到这里，神领着亚伯兰去看星星，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星星在天的意义。除了星星发光，星星给我们很美的感受，星星在黑夜里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安慰，原来呢星星也有一个启示，是神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如星星那么多。而且第一次出现众星的时候是什么？是神造这些星星啊，是在一章十六节里边呢，你会看到呢是这个神这个又造众星啊。如果你看到 这个新闻的话呢，你会看到呢，这个他这个用的是又造众心，众心是神所造的。其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神所造的，这个和众心的来源是一样的。那么后来这句话就是你的后裔将要像众星那么多，在圣经里面其实呢出现过很多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啊，在创世纪的22章啊，就是这个先以撒之后，神再次应许，在这个在17节，22章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间的沙。而这一句在这个旧约里边不断不断的出现，每一次都是神有意的把这个话题提起来，而这个话题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像众星那么多，在旧约里边出现了7次。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整数，不多不少，一共7次啊。那么有创世纪里边呢，还有26章啊，第4节是说给雅各的，然后后面呢有就出埃及记出现过1次啊，生命记啊又出现过2次，然后历代之上又出现过，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读了哈。如果大家愿意查经查到那么细的程度呢，大家在微信里说啊，我再跟大家发啊。我们今天就往下走，我就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讲完，今天内容非常多啊。好，我们再来看。那么接下来是可以说整个这个宗教改革以来最响的一句话出现了，就是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真的是很奇妙啊！这一句在放在圣经最有名的这个创世纪里啊，在15章里就有，也就是说呢，在圣经开头就把这句放在这里。但是在2000年的历史上，就没人读出来过，这句话就沉在那里，就没有被提出来，没有彰显出来，一直就没有人注意。甚至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以后呢，形成了文士、法利赛人这样一个传统，开始祭司也要教导，然后文士也要教导，法利赛人也要研经、要查经。他们不单单是敬拜，他们回来以后呢，就有很多的像今天的我们这种查经班一样，他们有很多的会堂啊，然后呢。在有10个以色列男人就成立一个会堂，每周都要在里面学习。在这么多年学习中，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句。所以原来神的话能够被挑明，能够发出光来，让人在光中见光，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开人的眼才看到。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这一句被这个 使徒们啊一次一次的来特别的强调啊。那么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就更加的新奇啊，这个因信称义这句话的理解呢也格外的加深啊。我刚才说是宗教改革强调啊还不太准确，就是新约是神特别的把这句带出来啊，在新约里边呢反复引用过三次，罗马书四章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六节，雅各书啊二章三节，是由不同的使徒来引用。保罗引用过两次啊，这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引用过一次，都让我们看到呢这一节经文在新约里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把人带回到信仰的真道这个上去。那么我们看亚伯兰信耶和华啊，我们今天呢也都讲我们要信啊，很多这个牧师要讲信入啊，这个 believe in， 但是在这里呢就信用的不是 believe 啊，这个信用的什么词呢？我们今天查经的弟兄姐妹有知道的吗？可以讲一下，有谁知道这个词的原文是哪个？在希伯来文里，那好，我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这个词原文是
你说的是那个
信，
是那个信是吧？
对对对，
阿门，
阿门，啊，非常好啊，海英姐妹说的非常准确。那么这个词在原文里是阿门。啊，那么它是做动词的，这个词和后来如果你查这个圣经原文去查的话呢，它和这个申命记里边让他们一些人在那里大声呼叫神的这个旨意，然后另一拨人呢要齐声喊阿门阿门。那个词呢稍微有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呢？这里是动词，那里呢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祷告完都说阿们，我们那个阿们呢是一个副词啊。但英文呢其实英文副词一般都后面是 ly 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就是用amen 啊，所以呢是这样一个写法，但是呢它是在我们最后回答做阿们的时候，它是一个副词的一个状态，而在这里是个动词啊，也就是呢亚伯兰阿们耶和华啊，坚定的信赖耶和华。这句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是最蒙神悦纳的地方，也就是说呢这是以后神悦纳的是他的那些作为，但是神更悦纳的是他的信心，他阿们耶和华。那么神的悦纳就表现在神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为是算作当作算为。那么就像我们信耶稣基督，然后呢也算我们的义啊，就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边这个为他的义，这个为他是算作，神就算是亚伯兰的义。这里面这一句哈，它不是用耶和华的一句话来表达的，你注意没有？他不是说耶和华说啊，亚伯兰啊，你如此行啊，如此来说，我就做你的义，没有。他不是用话来说的，而是用什么来表达呢？是用记叙，就是神把这件事 续下来，所以第六节整个这一节它是一个继续的方式。继续什么意思呢？继续其实很宝贵，这是神特意如此来写的啊。那么继续就表明了神要把这件事记下来，就有点载入史册，永远流传的意思。我们知道记下来才重要，史记就是因为记下来才能够永远传下去，所以神也让人记下来，让摩西写，摩西五经要记下来啊。这个那个耶利米啊，他的这个所有神给的话，他也让巴录记下来，传下去。所以呢，在这里第六节是神把这个内容啊，神非常感动，就把这个一定要如此的记下来，成为后世啊，然后在这里边呢，能够真正的看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呢，在罗马书里边也强调过这个地方啊，说只称罪人为义的神啊，这是神看人为义的唯一途径。在罗马书四章啊五节六节我们都看到，六节还提到在行为以外啊蒙神算为义，所以都可以做这一节的一个对照。好，那下面思源姐妹，你把后面内容呢帮大家再诵读一下，谢谢。
好，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